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如果上星期你们有听到高弟兄的分享，可能也记得高弟兄是因为贩毒而且还有手枪，所以就被抓进监狱里面。他进进出出监狱已经有三次之多，可是他被抓之前，他太太是完全不知道他是一个黑社会人士，一直到他最后一次被警察抓的时候，他太太才知道。但是最奇怪的是，为什么离婚之后他还每个星期去看望高弟兄呢？今天我们就希望高弟兄告诉我们这个答案。同时高弟兄也会分享一件事情，就是他在最后一次坐牢的时候，他把烟戒掉了。可能大家会觉得戒烟其实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当时高弟兄戒烟的时候也觉得其实戒烟也不是很难，但是当他离开监狱回到他前妻的家里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秘密。到底这个秘密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听高弟兄的分享。
我最后一次在进监狱之前、我就把所有的里面的可能跟我有关系的主管啊、科员啊，反正就是一些长官啊，都叫出来喝酒，因为我跟他们熟啊，叫出来喝酒，告诉他啊，我什么时候会进监狱，然后他们就帮我安排好了，那甚至也安排了，你主管一个月跟我出来跟我老婆拿烟啊，或者是我有什么需要，就跟我老婆讲，我老婆就会拿给你，然后你就帮我带进监狱。所以在监狱里面是什么都有啊。到最后呢，我在监狱里面戒烟，为什么呢？因为我老婆有一天来会客，她说你戒烟好不好？我说好，我回去我就戒。因为我那时候是真的被我老婆感动了，每个礼拜来会有课，她还是每个礼拜来，我真的是被她感动了。然后呢，她跟我讲，我就想说我可以为她做些什么，所以其实只要她开口基本上我都愿意。所以她说你戒烟好不好，我说好，我回去马上戒。
真的戒了？
我后来真的在监狱里面就戒烟了。可是你知道我在监狱里面戒烟有多难吗？因为我在监狱里面我的烟特别多的，因为主管都会去帮我拿烟进来的，而且我的烟都是监狱里面没有的比较好的烟啊。所以啊，因为在监狱里面我们又跟主管熟，所以一进去的时候就被安排是文书，所有的监狱的那些受刑人啊，进出监狱他的资料什么都是我在填我在写的，跟主管的关系是特别好的。那甚至香烟啊，整个工厂啊、我们是有一个工厂的，整个工厂一个工厂是管100多个犯人哦，然后整个工厂、都是我们在负责维持秩序啊这一些。那甚至香烟也是都我们在控制，然后一个小时我们叫了你们就来前面排队，排好了队才可以进去里面抽烟的，所以整个工厂都是我们在维持秩序的。后来我戒烟哦，我主管都吓一跳，因为其实我在监狱里面我还可以拿得到钥匙，尤其是如果晚上有人要移监啊什么，是主管会先来开我的门，然后让我去工厂拿钥匙，然后去帮这些受刑人啊拿他的行李啊打包啊。所以我戒烟的时候啊，我主管吓一跳，他说你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没事，可是他还是不放心。我那个交接簿写好了以后啊，他在后面偷偷的帮我填上去，交代晚班的主管说叫他注意一下我。 因为没事说要戒烟，他觉得 我戒烟是有一些问题的，所以他就很担心，他就交代后面的主管还要特别看我一下。
虽然你是戒烟了，但是你拿到的香烟你还是会分给监狱里面的人。
对啊，因为 我刚刚不是有说，就是其实我在监狱，那个在监狱里面几乎是我们在管秩序的嘛，那包括抽烟啊，你知道吗，只要我要进去厕所啊，站在那边开始要小便的时候，就有小弟对就把烟点好了就塞到我嘴里了。怎么戒啊？我就跟他们讲不要再点烟给我了，我说我要戒烟，他们说、那我们怎么办，我说你们不用担心，我有帮你们留，我烟一样继续拿，那就是都给你们，但是 我决定要戒烟。那当然了、戒烟确实很难啊，所以我一直在酝酿那个情绪，就是说我怎么戒烟，然后就把那个烟灰缸拿起来闻，哇、那个恶心啊，那个味道，然后就看哇、那我的肺里面不是跟那个烟灰缸的那个一样吗，都是那个焦油啊，都是那个，我就是在想，就一直酝酿那个情绪让我去讨厌那个烟，到最后啊，我只要烟点了我要抽啊，就打嗝，一口都抽不下去。所以我是这个时候我没有办法，我就好，那就不抽了啦，因为没办法抽嘛，我只要抽一口就打嗝，就打嗝。所以我后来是这样子戒烟的。我也觉得戒烟好像也不难嘛，我也很厉害啊。可是哦，当我回来进了教会以后，有一天我早晨哦在祷告的时候，诶，我发现一本我老婆以前的灵修笔记，我就把它拿起来看，哇，每一天都写得满满满，然后都是就是我在监狱的那一些日子，然后就看几乎写的都是啊，我可以认识主啊，然后我可以戒毒啊，然后呢我可以戒烟啊，然后甚至说那让我抽烟就想吐啊，我才发现原来不是我戒烟很厉害，我才发现原来是祷告很厉害。而且你知道吗，那个灵修笔记上面你就会看到那种隐隐约约的泪痕滴下去，然后那个字晕开呢，我就觉得哇、我才知道原来真的是老婆的祷告很厉害、
那你太太是基督徒吗？
她从小就是基督徒，她从小在教会长大，
但是你说后来她又跟你离婚，他又好像有很爱你，还是每个礼拜去看你，这有一点矛盾。
他其实在跟我结婚的那一阵子、他自己也离开神了，他也没有去教会，所以 我知道他是基督徒，可是我不知道基督徒要干什么，因为他也没去教会啊，所以我也不知道啊。那后来就是因为又跟我离婚了以后，他又回到神的面前，然后再跟神祷告，然后神就给了他有两个应许，一个应许呢是我会改变、上帝给他一句经文，就是他会先拆毁再建造，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婚姻会让神先拆毁，然后神会再建造我们，那就是因为要需要是我改变了以后他才会愿意再嫁给我吗？那一个应许是他跟神祷告说他想要在基隆开一间福音书房，所以他就很单纯的，神给了他这个应许，他就很单纯的他就相信，所以他才会不离不弃的继续来监狱看我，否则我看早就跑了所以我是被他这样子单纯感动的。当然在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说他有跟神祷告，这些是后来回来的时候他在告诉我，可是我是被他每一个礼拜不论刮风下雨他都来看我，而且是在离婚的状态下来看我，所以我是被他这样子被这个爱充满了我才被感动。
那你从监狱被假释出来之后，你后来是怎么认识神的？
哦， 就是我假释出来的时候，我当然第一个电话就打给我老婆，我说哎呦回来了。他说哦好，那你先回去妈那里，他会来看我。所以他就从基隆来看我。那在妈妈那边吃完饭以后，我就跟他聊，他就问我说你要不要来基隆。我想说哇机会来了，我说当然好，但是他跟我说但是你要跟我去教会。我说哦没问题，可是我就问他啊，我去教会要干嘛，因为我不知道去教会要干嘛，然后啊什么时候去。他说礼拜天跟我去教会主日。我说好，那没问题啊，哦，反正我想反正只要他讲的我都愿意做啦，因为我就下了决心嘛，因为他都不离不弃了嘛，我就下了决心只要他愿意讲我就愿意去做，我愿意去为他改变，所以我就跟着他去教会。可是你知道吗，我第一次去教会哦，我就发现这教会不单纯，我就发现这教会有问题。我刚刚有说嘛，因为我老婆单纯，所以单纯怎么样，
容易被人家欺骗，
对，所以他才会被我骗嘛对，因为单纯所以好骗嘛。我就是想说那又好骗，所以我就不放心他在教会里面。怎么说呢，因为我第一次跟他去教会，我就发现这些人我又不认识，可是呢就来跟你嘘寒问暖，就来跟你你好啊怎么样啊，就是反正这个在我们以前的那一个环境那个社会，我以前的那个社会里面，那个是都有问题的。为什么没事献殷勤都是些什么人，都是带着目的，所以我直觉的我就觉得这些人有目的的，但是我又不知道他们到底要做什么，所以我想好没关系，你跟我来这套，我这个我看多了你懂吗，我想说好，那我就要跟我老婆要跟紧，因为她可能被骗了，但是我一定要跟紧，我就闷不出声，我就跟在旁边嘛，我就看你们到底你们是卖什么药，然后我就很单纯的就跟着他去教会。你知道吗，那牧师我那时候觉得好过分，第一次去教会就听他在讲道的时候，然后他就说啊你们要去传福音啊你们要，我想说那牧师你传福音是应该的，因为你是牧师嘛，啊你叫我们去传福音啊，我们不用工作啊，我们不用去赚钱哦，啊我们来跟你传福音，哪有那种事。所以我第一次去教会我就很不以为然，后来呢我就因为怕老婆被骗，我就跟着老婆去。那更过分的是本来是只有说礼拜天去嘛，后来又有小组啊，又有祷告会，然后三不五时还要去探访，就好累哦。可是神就很特别的，后来因为我老婆她想要开书房嘛，我就帮她把书房弄起来以后，然后神很特别的就带着我用一种比较不一样的方式去认识这个信仰。因为你必须去经营，你必须接触很多的书籍，很多的礼品，然后很多的经文，很多的这些相关的东西，然后神就带着我这样子很特别的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去带领我认识这个信仰。所以我后来才在慢慢的才在教会里面被改变，然后甚至才在教会里面学怎么做一个人家的老公，怎么做一个人家的爸爸，怎么做一个人家的孩子，甚至怎么做一个人。所以后来才被在教会里面就是被慢慢的建造起来。
那这段时间有多长呢？
应该是说现在还在被修剪中啦是
是，但是你真正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神的时候，是大概是过了多长你才觉得有这个感动？
其实在教会里面应该一年左右我就受洗了，然后当然刚开始是还没有那么多的感动嘛，那一直到后来我有加入了全福会，我在全福会里面就遇到了很多我们的长辈啊，甚至很多的大老板啊，他们都委身在服事里面，然后我就觉得哇好特别哦，他们怎么可以做到这样子， 所以我就很多的在全无畏里面有很多的学习，我就学习，然后就慢慢慢慢就被改变了。
但是很多人都会说，如果你以前有这么多黑社会的朋友，当你从监狱出来的时候，他们不会再找你吗？
会啊。
那你怎么样才能跟他们断绝关系呢？
是因为台北跟基隆还是有一小段距离，有几个跟我比较好的，他们当然会来找我，而且每次来找我就是要喝酒啊，就几次哦，好巧不巧，他来找我的时候，哎，刚好都教会的弟兄姐妹跟我们在一起，啊，他来我们当然请他吃饭嘛，啊，就去吃饭，啊，去吃饭他就把酒拿出来就要喝了，然后在教会的弟兄姐妹面前，我又觉得好像不太恰当，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没关系，我喝茶啦，你喝就好了。然后他就会生气哦，哎呀，我来这边找你是要来喝酒的啊，为了你喝茶，然后我自己喝了两杯酒，我要酒驾回去，那我也不喝了，那他也不喝，他就跟我吃饭就单纯，那我拒绝一两次以后，他就不会再找我喝酒了，甚至有尾牙，他特别打电话给我，哎。我们帮派里面办尾牙60桌，我帮你留了一桌。我说啊，现在帮派这么好做啊？我说不用不用，你不用帮我留桌，我不好啦。他说回来了，帮你留一桌啦，硬拉你知道吗？硬邀。我说好啦好啦。后来我就跟他回去，可是回去以后就看到以前的很多的大哥啊、小弟啊，看到他们那个样子，我就觉得哎呦。怎么还在混啊？现在这个什么时机的，怎么还在混啊？我都不混了，怎么你们还在混啊？那甚至他跟大哥小弟们就介绍说，这个人啊，信了耶稣以后，烟也不抽了，酒也不喝了，本来连饭都不吃的，我硬拉他，他才回来吃饭的。他说我，就跟他们讨侃，就是说我现在真的是改变了。所以后来他们其实，甚至。他们遇到有一些问题哦，一些困难的时候，他打电话来跟我哭诶。他说到底呢啊，你是怎么改变的，你可不可以教教我，我好气我自己哦，我现在只要我酒喝下去就去砸人家的店，不管谁的店，自己的店也砸，老大的店也砸，谁的店都砸，酒喝下去就砸店，酒喝下去就砸店，你可不可以教我怎么戒酒啊，你知道吗？后来我以前的那些兄弟，很多人打电话来给我哭诉啊，有感情问题的，有什么的，他说到底你怎么改的，你怎么可以变这样。
那你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让他们信主吗？
我当然是会去啊，但是我真的带着牧师去啊，然后就为他们祝福啊，为他们祷告，但是因为确实是有一段距离啊，所以也没有后面没有继续跟进了，这是我比较亏欠的。因为我在基隆这边，因为后来就神感动了我另外服事跟生人的部分，所以我就在基隆就是另外也开了一家公司来服事这些跟生人，一家清洁公司，让他们有工作做，然后期望可以改变他们的工作态度啊，改变他们的一些职场伦理啊，让他们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让社会可以接纳他，让家庭可以接纳他，让他们的生命也可以被改变。
可以做吗？会不会他们只是出来之后在你那边去找工作，但是后来又可能又回到他们以前的那种生活呢？
当然很多啦，其实有八九成的人甚至现在都还在关的，有。可是我想这是拣选，就跟神拣选我一样哦。人家也说戒毒不可能，人家也说像我们这种人要信耶稣不太可能，可是神如果愿意拣选我们的话，然后再加上我们愿意改变的话，难保这些人里面会不会有一个不永康，对不对？会不会有一个再一个保罗，我们不知道啊，但是我们只能尽力去做。因为其实当我们自己被改变了以后，一段经文就特别的提醒我，当你被改变了，不要忘记回头兼顾你的弟兄。所以我们就一直在这么做。当然会不会有来消费我们的，我们当然一定会有嘛。可是哪怕是来消费我们，但是我相信福音已经在他的心里面扎根了，只是什么时候神要收割他我们不知道，但是我绝对相信福音在他里面， 因为他看见一个活生生的人这样子被改变了，这是他们想要的。只是他们现在可能很多人陷在那一个捆绑里，那一个包袱里，他没有办法走出来。但是我知道，我相信会有一天的。
虽然你最初为什么愿意去教会，是因为怕你太太被骗，因为你觉得教会的人很奇怪，常常对你有这么多的关心，不知道他们是有什么目的，但是却因为这样你能够参与教会的查经，也可以多认识主。最奇妙的是你帮助太太去开这个福音书房，结果就让你有很多的机会去接触基督教的书籍，让你在信仰上有一个好的根基。神也为你开了一个做生意的门，就是去服侍那些更生人士。但是你以前本来没做过生意，到底你在做生意的过程里面会碰到什么困难呢？那因为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所以我们希望高弟兄你下星期继续跟我们分享，在你的人生里面你怎样去不断的去经历神的恩典。
水连天，白云飘，云河上一道彩桥。我心问，是谁把红放在云彩中，跨越在天？我的约永不更改，请你快快走过来。水连天，白云飘，彩虹桥跨到眼前。我问神，我是个罪人，
永恒也永不更改。 出声调。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